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这里是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好，今天呢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聊一个问题，我相信呢可能对于老人家包括很多子女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关于营养补充的问题。
就是正常三餐以外我们还要注意补什么。
从客观事实上来说，身体逐渐的进入老龄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尤其注意哪些营养元素的补充。那么根据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当中所统计的数据呢，就发现有一些事情，就是这个我们中国老人家中国人的饮食啊，关于铁呀、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呢，都补充的还不错
哦。
它是根据我们的饮食结构来判断的。但是普遍没有补充到一些关键的营养素，包括维生素 A、维生素 B 族还有钙等等。
是我记得我们有一集聊过，就说这种维生素 A、B 族维生素和钙，其实它们在我们身体内就是占比是很少的，但不代表它不重要。
没错，
就是那种占比很少，如果你缺失了，其实它引起的问题也会很大。
是，相当于你有一个缺口嘛。
是，
对，所以呢，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统计数字啊，它只是代表了大部分老年人的平均水平。那每个人的饮食习惯又不一样，所以也不能够一概而论。
对，
那当然我们今天可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梳理和参考，尤其是对于饮食上的一些误区，来帮助我们来判断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于营养的摄入究竟是不是均衡的。
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我们不光说是药物能够直接补充这些元素哦。
对，
如果能从食物或者是三餐的菜和饭里面配合到这种营养的补充，那岂不是更健康更好吗？
对，最关键的点是在于我们饮食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之前的时候我在其他地方工作，有一年呢我就出差去到了广东的山区梅州之类的地方
是。
那么我发现那里的人呢，一大早就要吃猪杂汤配米饭。
是，他们早上吃饱了好下地干活。
对，虽然哈，我是说虽然，比如说像北方也有早上是吃咸口的这些的食物的，但是你必须要承认，这个就是结合当地的，就像杨丽姐说的，他吃完饭有力气，有油水，他要下地的。
对，或者是那个山区里面他比较湿寒，
对，
他吃了以后他身体就很暖和，就以便于他应对一天的劳作，
没错，
或者出行的问题都解决了。
没错，当然呢，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这些的饮食习惯是结合到这个所在的地区以及实际的人的身体的状况和反应。
是，
但是呢，它更多的时候呢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不代表它是完整的。
没错。
也就是说，养成这样的饮食习惯，也可能会导致说有一些身体所需要的元素长期是缺失的。
是的，或者某一些是过量的。
对。所以呢，我们接着就来具体看一看有哪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误区。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些老人家呀，基本上不吃肝脏。
哦，是肝脏啊这些东西，它可能跟肉的那个营养素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那它可能含铁啊，就比较丰富，
嗯、
是吧、
嗯嗯？
那你如果少吃的话，可能会在那方面的元素你就缺失了。
嗯，其实这么说吧，
嗯，
无论是肝脏也好，还是包含这个橙红色果蔬和深绿色蔬菜，
嗯，
这一类的。就是食物呢，它主要就是负责供应给我们一些维生素 A、
嗯、
当然它有其他的含量，
对， 对，
但是我们要摄入维生素 A 呢，就要通过吃肝脏，然后吃这个橙红色果蔬和深绿色蔬菜、
哦、所以嘛，这个橙红色果蔬啊、哦
嗯嗯、
就应该是比如说我想到的是不是苹果啊、
啊、
橙子啊，
对，
或者是番茄啊，
蜜柚啊这一类。
哦，蜜柚也算是橙红色果蔬哦、
嗯嗯。
那深绿色呢，就是
青菜喽，
有叶子的菜呀、啊。
对，就是广东地区常常吃的
菜、哦、叶
菜
啊、就不能说是冬瓜啊、青瓜、啊
对，没错。而且它主要讲的其实是什么呢、
嗯？
我们不要觉得说今天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好像哎看着很奇怪，说什么叫深绿色呢？
嗯、对，
其实我相信呢、啊，这个是一种。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它给大家做一个笼统的分类，
嗯，
我们就通过它的颜色去判断它里边所蕴含的元素、
啊、是，
但并不是简单的我们就说哎这个颜色重那个颜色浅，对不
对，
对，
对， 对，
尤其是我们讲白菜吧，
对
对吧，其实白菜品种是有不一样的，
对呀、啊、白菜我们南方所见的也有深绿色叶子
的呀、嗯、对对对对，也有黄色的嘛、
嗯、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日常在饮食上面如果有一些缺失的时候，你会发现尤其是季节性蔬菜，当然现在这个运输比较方便，
是是，
又是冷链又是仓储等等，这很好的
啊、是，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三类嘛、
嗯、
一个是肝脏，一个是橙红色果蔬，一个是深绿色啊、哦
嗯、
它们都是容易给我们补充到这个维生素 A 的，
是的，
那这个维生素 A 它可以就是补充我们就是眼部啊视觉这些功能，
对，
可以甚至可以医治一些异常、
嗯、
我感觉老人家这个眼睛啊会比较容易出问题的，
是的，
比如说眼干啊，或者是容易流眼泪啊、
嗯、
或者是看不清楚东西啊、
嗯、
这些都会常见的，
对、嗯、
那如果我们能够注意补充这些，会不会给我们的眼睛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呢？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为什么今天要分享这个，也就是因为过去在我们一些传统观念里边常常会说哎呀缺啥补啥嘛，对吧、
嗯、
或者说吃啥补啥，好像这个逻辑呢、
嗯、
我们是很深入的一个认识，但是呢、
嗯、
具体的为什么我要吃它，
对，
它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元素，
对，
以至于它可以帮助我的身体处于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
是，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它，哦，原来吃这些食物呢、
嗯、
可以补充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呢恰恰又是刚刚杨丽姐提到的这种眼部的一些状况和疾病、
嗯、对，
可能一旦我们缺失了就会导致这些结果，
对，而且刚才列举的那些食物也比较容易获得，
对，
但是我们就是要在我们的餐饮里面要注意添加这些，
对，
嗯，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第二个误区，
嗯，
就是主食呢以精米精面为主，
嗯，
粗粮吃的比较少，
嗯，
那么如果粗粮和肉吃的比较少的老人呢，就容易缺维生素 B 族，那么 B 族呢，当然它是一个之所以叫族啊，它是家族的意思，
对，
无论是这个粗粮，就是那种。高纤维的，
对对
对，
对
吧，还有就是肉类呢，
对，
它都能够帮助我们去补充 B 族的维生素、
嗯、
那么我就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
嗯、
经常我的父母尤其我爸年龄比较大呢，他就会跟我讲很多小的时候的事情，
对、
嗯、小的时候天天吃红薯啊，吃这个带麸的这个面呢、啊、
哦，就是那种就是粗粮了、
啊、粗粮了，对、
嗯，
那么吃多了之后呢，
嗯，
他、
嗯、
就厌烦了。
哦，是，所以其实我们老人家就是在成长阶段或者在青壮年的时候是不缺乏这个粗粮
的，
的，
是的。
但是因为这几十年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呢、啊
嗯，
那我们经常就会在商店里面直接去买那种精米精面嘛。
对对对。
那就这方面就可能长期食用这种精米精面呢。就容易像李诺刚才说的，就是粗粮吃的少了。
嗯，
那怎么样去补充？现在好像粗粮 有时候卖的还挺贵哦，我们反过来要去买那种
对
以前不愿意再接触的那种粗
粮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像老一辈的呢就觉得小的时候吃够了，
嗯，
小的时候最想的吃的是精米精面，
嗯，
然后现在呢你还要让我多花钱去买粗粮
啊，是
干啥呢？
但其实身体很奇怪哦，
嗯，
并不是说你以前吃惯了你就可以一直沿用它存储的这个量来维持你日后的这个，
它会消耗的嘛，
它消耗了所以你必须要现在再适当的补充。
嗯嗯。
但是呢我们吃惯了精米精粮，可能那个口感啊，
对，
也依赖了那个感觉了。
是的，是的。
我们在吃粗粮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嗯，
我们可能在煮精米的时候我们抓一把粗粮，嗯，
对对对，
放进去
混合一下，
混合一下，那口感就不用说干吃那个粗粮那么难受。
对对对。
还有就说那个B族里面呢它就包含很多了哦，可能我们今天补充这个明天补充那个，就不用说一下子我们就要把这个一系列的都补上。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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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这种混合的吃法是特别好，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也
是
我太太常常就哎弄一些精米然后弄一些糙米就混在一块儿，
嗯，对对对。
那当然你要煮的久一点，因为那个糙米也比较硬一点，
啊，是，或者先泡一下，泡久一点那个糙米再放进去，
对对对，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老人家少吃肉他这个 B 族维生素就少嘛，
嗯，
我感觉老人家其实是怕麻烦，
哎，
比如说他跟我们年轻人一起吃的时候，
嗯，
我们可能是炒肉片啊，
对对对，
那他可能就夹的少了，因为他嚼不动嘛，
啊，
我就跟我婆婆说要么我们就给你一些肉丸子，
哦，
那我们多做一些肉丸子，
嗯，
然后你下一餐你自己弄的时候你就蒸熟以后你就可以用剪刀剪碎啊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对，
他就好操作，
嗯，
哎，他就愿意吃了。
对对对对，而且我也发现什么呢，
嗯，
你看北方人呢是常吃饺子的，
嗯嗯，
那以前的话呢做包饺子尤其包肉馅饺子，
嗯，
理论上来说都是蔬菜放的多肉放的少，因为条件不好嘛。
对对，
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多放肉了，
是。
那饺子这种食物呢，
嗯，
我觉得它还是好嚼，
嗯，
好消化的，
对，
所以其实我发现呢做成肉碎，
嗯啊，是，
对吧，肉泥之类的，
没错没错，
如果说你看在南方来说，
嗯，
可能炒一些胡萝卜丁啊，
嗯，
或者是青豆啊之类的，
嗯，
就把它炒在一起，
对，
其实也不会存在这个咀嚼困难这个问题了。
对对对对对，是的。
嗯嗯，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呢，其实还是要再讲一讲这个 B 族维生素啊，
嗯，
就是尤其有代表性的有三种，第一个呢就是 B1，
嗯，
B1 它就对我们的体内的这种能量代谢包括神经信号的传导至关重要，
是，
它可以促进我们肠胃蠕动啊，所以你看老人家有便秘的问题啊，
是，
对吧，这个就可以改善，
嗯，
那么对于平时胃口欠佳的就是总是觉得吃不多就饱了，
嗯，
那么这也可以去补充这个维生素 B1，
是。
那么维生素 B2 呢它就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以及包括参与这个维生素 B6 和其他的一些代谢，可以抑制这个脂质哈过度氧化，那提高机能，对于环境应激适应能力，
嗯，
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日常尤其在南方可能比较常见的口腔溃疡，
是，很多人都会很容易就犯这个口腔溃疡，
而且它是阶段性周期性的，
是，
它不是偶尔发一次，
嗯，
所以通常频繁的口腔溃疡我们大概就知道这是 B2 的缺失了，
是。
那么接着就是 B12 呢它的缺乏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贫血呀或者神经系统受损害等等，
嗯，
当然我们今天想要说的就是通过食物去改善，我们就不会特别针对 B1 B2 或者 B12 去摄入了，
嗯，
而是一个整体的，
对，
集合性的，
是的，
嗯
嗯。
好，今天咱们就关于这个日常饮食当中身体对于一些维生素的缺乏的点呢，我们就暂时分享到这里，
嗯，
我们下一次呢接着跟大家来聊。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